白宮扣以彈藥激反彈，民主黨金主自信拜登。中國數學家稱中共比美國落後80年，原因是這個。聯邦調查局警告中共、俄羅斯、伊朗蓄謀影響選舉。美中恢復接納遣返美墨邊境移民合作。中國兩大城市取消購屋限制以吸引買家。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10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以色列準備拉法作戰之際，美國政府決定暫停向以色列運送炸彈，引發多方激烈反彈。5月9日消息，以色列裔美國媒體大亨海姆薩班致函美國總統拜登，要求他立即改變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決定。請聽報導。
薩班是民主黨的長期捐助者，他在公開信中表示，美國政府在與哈馬斯作戰時決定停止向以色列運送炸彈，那向我們在該地區及其他地區的盟友發出了一個可怕的訊息，這項決定表明當局正在屈服於政治壓力。薩班說，白宮的做法在各个层面上都是错误的决定，要求拜登重新考虑，并表示关心以色列的犹太选民多于关心哈马斯的穆斯林选民。9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在卡洛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络研讨会上表示，扣押武器是一个错误信息，给以色列陷入的麻烦，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提出在不进攻拉法的情况下击败哈马斯的战略。同日，包括北美犹太联合会和国际性犹太人非政府组织反诽谤联盟在内的组织都谴责了政府暂停向以色列运送炸弹的做法。反诽谤联盟发布声明说，此举损害了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未能对哈马斯施加压力，并助长了恐怖活动，同时亦激发了真主党和伊朗的活力，他们专门从事有害的反犹太主义和抗议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就美国停止供应以色列军火的原因，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拜登决定不运军火的目的是要以色列避免伤害到平民，因为那个地方是加沙和埃及的边界，攻击那个地带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美国并不乐见这样的局面。美国暂停军火只是对以色列内阁鹰派路线的一个制约，是要以色列精准打击哈马斯恐怖分子，而不是去误伤平民。美国大选剩下半年多，这个时候如果误伤平民，激发巴勒斯坦人更激烈的恐怖攻击来做报复的话，美国亦不乐见。以色列根据情报和特种作战模式，可以锁定哈马斯这些恐怖分子和他们的领导人，这个部分美国没有干预。严格说，美国等于在背后操控中东目前的战局，希望以色列能配合，尽量做到不要去将平民卷入来。迄今为止，以色列国防军在拉法的行动仅限于该市东郊和拉法与埃及的边境口岸。据信在这座城市目前有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避难。拜登政府此前警告说，如果攻势扩大或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持续受到阻碍，美国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以色列媒体的评论人士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可能拥有针对拉法所需的弹药武器，但如果北部冲突发展为全面战争，这样以色列就需要考虑面对真主党的问题，那或者会导致弹药不足。对于这种局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放弃针对拉法的打击，原因是这个是消灭哈马斯的关键。再来看中东地区的两条简讯。9号，以色列战斗机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城镇卡夫基拉、阿尔马亚什沙布和阿鲁恩的真主党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在这个之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进行了多轮火箭和无人机袭击。同日，在东耶路撒冷总部遭到放火烧毁之后，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宣布暂时关闭总部。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负责人 拉扎里尼肯 X 平台上表示，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火灾对近东救济工程署的室外区域造成了广泛破坏，而以色列的消防队和警察花了一段时间才出现。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消息，可以听到人群用希伯来语高呼销毁联合国，之后在总部纵火。在这个之后，近东救济工程署被迫关闭了这个设施。
近期中国数学专家邱成桐直言，中国的发展水平比美国落后太多，80年后才能够追得上。他在深圳的高校演讲中发布惊人言论，称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年迈学者大多决定着年轻人的前途，年轻人要想搞技术需要先搞好和上级的关系，在名利场里面的物质奖励盖过了对学术的研究。目前中国的数学发展成就仍然赶不上美国1940年代的水平。请听报道。
相关言论被指成为一种危险的大实话。作为哈佛大学荣誉教授、数学领域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第一位华人得主邱成桐在最近的演讲中告诉听众，他认为在美国年轻人可以根据兴趣选择研究方向，但是在中国选不好领域会影响收入，为了争取一些杰出学者的待遇，年轻人需要同年长的学者搞关系，这样才能够通过他们的评估，导致年轻人没有创造力甚至低创新的发展，防止自己的地位遭到冲击。所以中国的研究十分落后，这个不是邱成桐第一次发布类似言论。在去年四月，他在上海复旦大学亦发表了类似的演讲。目前邱成桐从哈佛退休，他在北京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科学中心主任。相关言论引发舆论关注，有网友尝试在国内社交媒体发布相关消息，却发现自己的评论区被锁了。对此有网民调侃话，这下又辱华了，不要担心，中国的数学有圣上亲自指明方向，很快就遥遥领先。明显乱讲，中国统计局里面都是世界顶尖数学家，比中国偏数据遥遥领先美国300年。亦有人感慨话，如果不是中共，为什么先将这些人关入牛栏呢？他们就是忍不住实话，如果你提意见，中共官老爷会话讲得对，然后被公安和城管出来打人。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9号警告称，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对手正在试图干预美国的2024年大选，他们借助 AI 手段正在实施扰乱行为。请听报道。
FBI 的一名高级官员在电话采访中表示，这些国家的选举威胁比以往更加多样化和广泛，这三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做法，手段有不同的细微差别，但是其挑动是非和试图破坏民主的行为是一致的。 FBI 指出，中共创建了大批虚假社交媒体账号来推动虚假叙事并散布分裂新闻，俄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其中 AI 是其行动的方式之一。分析认为，此举导致流亡国家的干预选举规模变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今年2月以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宣布，中共进行了大量干预努力，此举基于消除对其政府的海外批评，并且扩大美国社会分歧，其主要战场在于网络，行为和俄国的做法相似。同时中共亦培养大量黑客对外国做出袭击，而伊朗当局一度向美国选民散布虚假信息，并且伪装成所谓极右势力，发布威胁电子邮件恐吓选民，并且诋毁总统候选人。9号美国官员关注俄国访问美国选举系统的能力，包括州政府网络和选民登记数据等领域。在此前无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亦要求中共政府停止干预美国2024年的总统选举。
9号美国方面传出消息，指出中美两国在驱逐非法滞留美国的中国移民方面 恢复有限合作，自2022年8月中方暂停合作后，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急剧增加。在这个礼拜，中共外交部宣称北京愿意和美国在移民执法领域保持对话和合作，并接受将以核实中国国籍的人驱逐出境的返回班机。请听报道。
预计相关的合作仍然有限。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上个月表示，他和中方官员进行沟通，以确保中国开始接受遣返班机。在这个之前，有一架驱逐移民的航班飞往中国，这个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但规模极其有限。据悉，一架小型包机在3月30号降落在沈阳地区。跟踪驱逐航班的倡导组织边境见证人表示，这个是他们追踪到的唯一一架飞往中国的航班，但不排除一些移民可能使用商业航班驱逐出境。资料显示，这架湾流 V 号航班从亚利桑那州起飞，经廷德州和阿拉斯加，然后抵达中国。由于航班规模有限，座位数通常为14人，因此航班上被驱逐的中国人数肯定很少。不过，这个是自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唯一一架折返中国的航班。资料显示，被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的中国移民人数在去年12月达到顶峰，同时在本月回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迹象反映出中美两国似乎在有关领域上进行合作，但程度仍然有限。此前曾有美国航班搭载无证中国移民返回中国的案例出现，但是有关人员遭到北京政府拒绝接收，因此美国未能遣返那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中国移民。而最新的做法反映出中共开始接受跨越边境但遭到遣返的人员，被认为是对美国进行的一次示好。这种举动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中共对竞争国际市场和降低国际制裁压力的需要。
9号，中国两个省会城市杭州和西安宣布取消所有的购房限制，以吸引买家。在这个之前，包括杭州在内的地区曾经有炙手可热的地产市场，然而现在的表现却非常低迷，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购房热情极低，新的举动可能引发中国其他地区效仿。郑提报道。
根据杭州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讲法，自本月9号开始，杭州和西安将不再审查潜在购房者的资格。根据地产公司 CRIC 的统计，在今年4月，浙江省会杭州的新房销售面积为31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下降 75%。 同时当地仍然有大量的地产库存没人问津，为了消除库存，当地决定开放购房，让更多买家进入市场。然而目前的地产市场仍然存在阻力，其中包括居民的存款和借贷能力不足以满足杭州地区的房产价格，生活基本费用上升，影响楼市产品消费等等。在政策公开之后，直至目前，只有中国海南省、天津、珠海横琴以及中国四大城市北上广深仍在实施限购。然而地产市场仍然岌岌可危。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表示，真正影响地产需求的是人们预期房价会下跌，没有投资价值，又赚不到钱，所以无论限购与否，亦很少有人会买房。目前楼市商品的价格阻止了购房者进入市场。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为期5日的五一假期期间，中国平均每日房屋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 47%。 这个反映了中国的地产市场正在步入严重的低迷状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